龙婆正在禅师新技术，在将来在试，想试一试透过网络直播，可以而且可以跟他们做禅修报告。现在的技术在提升，我们也需要把它拿过来用，不然始终是被他们使用，一直是来迎合烦恼习气，偶尔来把他们用一用。修行人并不必须说一直要是非常保守的，我们要懂得认识世间，理解这个世界，而且懂得去适应他们，但是不被他们欺骗。绝大部分的人事实上是被世间所迷惑，变成他们的奴隶。有一群人他们更加的聪明，也就是他们更加的坏，他们懂得用烦恼习气来引诱别人，为了让他们花钱。好好的观察那些会引诱我们去买商品、买服务，那些把真实的那些资料给我们的不太有，往往是用烦恼习气来引诱我们，会更加容易销售。只是换了一下外壳，就说如果吃了这个就会跟上时代，我们就吃了。好好的观察，他们是用烦恼习气来引诱我们。烦恼习气说会超越别人，引诱我们说我们会这个超越别人，我们想好想棒，想让别人关注我们，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希望让别人关注我们，但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，感觉到吗？想让别人关注我们，但是我们就无法自由自在。比如非常有名的明星，最后所有人关注他，最后想他想自由自在，最后死掉了，逃离一直被记者紧盯。我们希望别人关注我们，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是自由自在，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们。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需求往往是矛盾的，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永远无法满足。一旦得到这个就会损失一部分，一直是需要去这个交换。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满足过，始终是这个欠缺的，始终是饥饿的。我们试着看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感觉到我们缺乏什么吗？我们的生命中还缺乏什么吗？有的人说还缺乏道果涅槃，这个还可以蒙混过关。我们缺乏钱，缺乏名，缺乏爱人，缺乏别人的认同。有了所有的一切，缺乏了健康，身体不太好。饥饿的心就会挣扎，就会找快乐来填满，但是怎么填都无法满，就会一直属于饥饿的。有的人非常狡猾，就会把我们的欠缺拿过去使用，去引诱我们，引诱让我们觉得欠缺，事实上并不欠缺，但是让我们感觉到欠缺。比如我们有了手机在使用，但是不是很有名的品牌，然后在它降价的时候我们去买，以前买的时候是2000，我们用之前一定要上厕所才去用，不让别人看到。有一个好几万的一部手机，我们用的时候就需要左看右看，会不会有谁来这个抢我们的？我们的生命没有快乐，始终是欠缺的，始终欠缺物质，始终欠缺快乐。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满足圆满，用法来填满我们的心，心就不再饥饿，心不再饥饿，心满足的， 就不再增长，有坏了。比如我们有手机2000铢，我们就可以用了，我们觉得快乐了，能够用得上。有这个一个非常差的一部车，就可以这个开了，就已经有了快乐了。然后开着很旧的车，觉得很惭愧吗？有谁开很旧的车的有吗？觉得不好意思吗？有两类，一个是特别厚脸皮的，第二个就是觉得这个够了，觉得这个生命觉得这个够了，有好几种。如果我们不够的话，我们就要不停地挣扎，不停地找，就会非常的辛苦。我们现在的生命非常的辛苦，是因为我们并不必须说一定要买几十万的包，别人是用烦恼习气来引诱我们，是用我们的烦恼习气来引诱我们。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他们就再也骗不了我们，就只剩下在生命中就是用到因果。如果我们不懂到生命中用到因果，我们就会非常的苦。比如有的人被别人引诱，然后去办这个信用卡，然后用银行的钱来用，事实上是用自己的钱，是提前在使用自己的钱，但是银行并没有给我们钱，我们使用了之后我们还要还利息，这个事实上是严重的这个亏损。如果没有这个信用卡的话，去到哪个地方都觉得丢脸。我曾经有一个朋友，他的那个信用卡是一长排，在国外的非常多。我能说一个月月薪多少？他的月薪同样也很多，但是信用卡也很多。生命并没有真的快乐，想得到什么就会马上去消费，并没有用到这个因果，很容易得到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快乐。别让烦恼习气引诱我们。烦恼习气只有三个：贪、嗔、痴，没有任何的因果。什么东西可以战胜烦恼习气？如果粗糙的烦恼习气，用戒来，比如我们不会去偷到别人，我们喜欢那个女人，但是我们并不会去勾引别人，那个是破戒的。如果中等的烦恼习气，比如说五盖，它并没有呈现出来变成烦恼习气，它藏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。如果心有禅定的话，就能够压制五盖。如果只是持戒，五盖还依然在控制心，戒是无法战胜五盖的。如果有禅定，心就可以压制五盖。有的人发懵了，五盖是什么？阻止我们的心拥有禅定，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。什么东西会让心无法跟自己在一起？对于色声香味触的喜欢，这个属于这个欲界贪，满意于色声香味触，我们满意于这些事物，心就会往外送，心就会去找，想去看漂亮的色，心就会跑去看，想看奇奇怪怪的色，心就会跑去，有的并不漂亮，但是心想看。也是撞车了，心会想看吗？会胆战心惊吗？会怕看到非常恐怖的画面，或者是车撞死了狗，并不喜欢，但是很有兴趣关注。看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眼睛看。龙婆曾经看到，女人比男人更多，男人不看就不看，女人偷偷的看，看看别人是怎么错的，然后直接去看，又怕害怕，只用一根眼看，然后偷偷的看，以为说这个闭上眼睛，这个看到不好的恐怖的画面马上就闭上了，以为说闭上眼睛时间会比较短。心连着于这个满意的画面，或者是心不喜欢这样的画面，不值得关注的画面，同样也会吸引让我们往外送。声香味触是同样的，因此欲界贪满意于这个色声香味触， 不满意于这些事物，全都会吸引我们的心去关注。当我们爱某一个人，我们就会关注他们。我们恨某一个人，我们也会关注吗？我们也会关注。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感觉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兴趣。比如结婚很久了之后，心就会没有什么感觉，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？但是只是对这个人如如不动，但是对别的人不会如如不动。老婆希望自己的先生关注，然后就去这个做了这个新的发型，然后化妆，然后想让自己的先生关注，从面前走来走去，然后他正在看电视，被他赶走，被他先生赶，但是并不关注，因为他这是属于这个中舍的状态。观察到了吗？如果心是保持中立的，没有喜欢，没有讨厌，是没什么感觉的。因此欲界的贪会带领心去关注这个嗔，这个不喜欢，心同样也会这个往外送去寻找。心散乱也会让心无法安住，会始终是跑的状态，但是是杂乱无章的，又跑到眼耳鼻舌身心去想演绎造作，这个称之为散乱。非常散乱了之后就会非常的烦，然后因为散乱的时候找不到快乐，心一会儿跑去看这个，跑也没有快乐，去听也没有快乐，去想也没有快乐，然后就会心里面就会烦躁。这个全都是属于五盖，然后散乱，然后就会这个烦躁不安。心之所以散乱到眼耳鼻舌身心，是因为心不够饱，所以心就会烦躁不安。会有吗？有一天什么东西都不做也会烦躁不安，心就会增长。我们没有看见，最后就会，我们不知道对谁在生气，对谁在烦。我们在有疑问的时候，心也是在散乱，心也会跑，心会往外送，心没有安住，禅定没有。因此这个疑问升起，心马上就会跑去想，马上去找答案。因此疑问升起的时候，心就会不停地造作，一直在动荡不安。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，心工作很多了之后累了，没有了力量，然后就这个彻底的休息，然后就昏昏沉沉的，这个称之为昏沉。没有禅定，心无法安住，心彻底没有了力量，然后他跑要去休息了，这个就是五盖。五盖会让心没有禅定。归习的方法，实际就是这个无明，这个要以智慧战胜。初阶的这个无明，就是我们以为我存在，所以一定要修行，修习毗婆舍那。最决定的无明是不知道名色身心本身就是苦，以为说他们是快乐是宝贝，或者最厉害只能想到说他是时好时坏，时苦时乐，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，这个心是时苦时乐，这个称之为不知苦。事实上并不是时苦时乐，只有苦的多与少，当苦很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快乐。如果智慧圆满的话，知道实相名色就是苦，就可以清除无明。这个是真正烦恼习气的罪魁祸首，就是无明，这个是最难的。在这个几十亿人，真正能够来到这一点的人，可以这个数的，可以用扳着手指数的。在这个世间，现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也不知道，在佛陀的时代可能会有上千上万，现在这个时代剩下几个不知道。要去采访，去采访说您是阿罗汉吗？是是是，事实上不是，不是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应该不太多了。曾经听说祖师大德分享说，在阿伽曼尊者的这个葬礼上面，有一位祖师大德，他这个有兴趣，想知道说有阿罗汉，有几位阿罗汉来参加葬礼。他数了一下，有37位。 事实上他这样去数，这样是不是对的我们也不知道。因此说谁证悟了开悟了别兴奋，这个被欺骗的概率大于真实的概率，也许他真的开悟了也有可能。有的打坐了之后让自己空空的，因为那个是开悟的，我们相信的，那个就是一直愚痴下去。有一天他的烦恼习气强劲起来，有的阿罗汉以为自己是阿罗汉，然后这个去发生性关系，但是好的时候呢他还俗了。有的厚脸皮犯错了但是不还俗，别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，看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是最好的，这个才是保险的。初中的烦恼习气、中等的烦恼习气、细微的烦恼习气，有戒定慧来战胜他们。但是戒定慧如果没有决心是不可能有的，因此决心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是必不可少的，要好好的训练决心。因此如果我们又在发展决心，提升阿罗汉的机会就还会有，如果没有发展决心的话，这个世间就会缺少阿罗汉，就不会有阿罗汉。四念处只是唯一一条可以离苦的路，我们一定要修习念处。四念处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为了可以升起决心，第二个阶段是为了升起智慧。龙坡这样教已经很久了，后面也有人这么教，这个也很好，可以帮忙一起来教。但是以前是不太有人教这些，动不动就去打坐，动不动就去紧盯手脚腹部呼吸，去聚焦佛陀，并没有去强调发展决心开发智慧。这个四念处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为了决心，第二个是为了开发智慧。一旦有了开智慧就可以会解脱自在，一个人之所以解脱自在是因为智慧，佛陀是这么开始的。怎么做可以升起决心，什么可以让他有决心，什么是决心的静音，心能够牢牢地记得那些境界是升起决心的静音。心要想能够牢牢记得那个境界，心能够常常看到境界。因此在这个四念处里面，佛陀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要常常看那个境界。比如说持续的觉知身内身，持续的觉知受内受，心内心，法内法，有四个大的内容，每一个篇又有一些细的内容。为什么有那么多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秉性不一样，有的人适合这个，有的人喜欢另外的。我们一定要观察自己，去在四念处里面去看，我们观察自己哪个时候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要分两个大的篇，是身跟受是一块，然后心跟法是一块。如果我们的秉性是属于爱美、爱漂亮、爱舒服的，去观身跟观受作为主体，因为身跟受会教导我们不漂亮、不美、不舒服，不停的观身就会看到并不是真的美，观感受就会看到不是真的有快乐，快乐短暂来就会消失。如果是想很多的人，那个是属于观念型的人，就是观这个心念处或者是法念处，观心或者是休息法念处。法念处涵括了这个色法和名法，包括好跟坏，所以它非常的宽广，会有一些难度。起步的时候先关心心是有什么烦恼习气，知道心没有烦恼习气也知道，只是这么训练就够了。有一天心就会自动的切入到法念处。因此我们要看我们自己，观察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秉性是偏向于哪一块，绝大部分都是这个综合的，爱美、爱漂亮、爱舒服，同时也是想很多的人，这个就看他们哪个更加偏重，哪个会更加的能够掌控我们。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都会去给看法。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会生气，如果他相信我们，我们就会膨胀，我很厉害。这些人可以关心，对于那些一整天坐在镜子前面，一整天都照镜子，这些人去观身或者是观受， 因此这要去观察自己的秉性，去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禅法。身也有很多细的，受也有很多细的，心也有很多细的，法念处也有很多细的。我们要去看什么时候我们要先懂得区分两个大的内容，然后去看。比如我们应该观身跟受，心跟法。我们在生跟受怎么选择？如果我们是爱美、爱漂亮、爱舒服、爱漂亮的，选择生跟受；要是选择生或者是受，怎么看？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的话，就先观身；如果我们的根器还不利的话，就先观身，因为比感受更加容易。我们现在坐着感觉到吗？当下这点头感觉到吗？容易吗？容易。当下这一刻是在身体里面哪里有苦有乐，会不会更难一些？就开始观察了，会更加的细一些，会难一些。这个简单对吗？因此观身会比观受要简单。因此如果不是很厉害的话，先观身，别心急去观受。如果要想观受观得很好的话，心一定要有很好的禅定。如果心没有很好的禅定，是不是真的能观的，就会散乱。然后因为感受一会在这里，一会在那里，一会在那里，一会在那里，然后心是一直在散乱的。本来是变成智者观者的，结果变成跑来跑去的人了，这个什么都得不到。如果观身没有地方逃，观身怎么观？就是看全身，觉知全身，觉知整个身体，别看某一个部分。就是看头发，这个眉毛，观三十二身份，是奢摩他的修行，心就会跑到头发毛，跑到某一个部分，心就会宁静在那个地方，心宁静于单一的所缘，得到的只是得到奢摩他。觉知身体是觉知整个身体，不去紧盯聚焦于任何一个部分。因此在进行的时候，觉知脚的体落处，心跟脚在一起，得到什么？得到奢摩他。但是如果看到这个在走，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走的不是我，是被心觉知的对象，就可以切入到开发智慧。因此观身的时候是观全身，而不用刻意的去观全身，努力的觉知全身。这个是在这个改造自己，当下已经在觉知了，已经本身就已经能觉知了。心最平常的状态本身就是能觉知的，而不是不正常不平常的心。也是当下这一刻，身体在动也能感觉到，身体动停也能感觉到。我们不停的常常的觉知身体，觉知感受，觉知心的善不善，觉知所有的名法设法。接下来心能够牢牢地记得那个境界，比如我们看到身体呼气觉知，心体吸气觉知。龙婆用到的是看到身体呼气，看到身体吸气。龙婆并没有说去看呼吸，看呼吸那个是已经在紧盯呼吸了，得到的是奢摩他。看到身体呼吸，这个身体呼吸，这个叫呼吸。我们不停地去觉知，心能够牢牢地记得身体呼吸的状态。一旦心走神，呼吸的节奏变，比如说生气，呼吸的节奏马上变，然后就马上能够决心就会自行生气。或者是我们去观这个苦乐，苦乐身体的苦乐会很难，心的苦乐会更容易，因为身体的苦乐是在全身，心就会跑去看。真正想观感受的话，建议是观心的感受，是一直有的，不是苦就是乐，不苦不乐就是不苦不乐，就是舍受，只有三个，非常简单。当下我们的心苦，当下的心乐，当下的苦不苦不乐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不去紧盯。如果紧盯这个苦乐不苦不乐，紧盯这个烦恼习气，那个类同于紧盯手脚腹部，得到的是奢摩他。觉知全身，轻松自在的觉知，身体动也知道，身体呼气也呼吸也知道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。这个称之为在这个修习安般念，这属于身念处里面的，它更加细。第二个是这个觉知身体的行处坐卧，第三个是觉知身体的动和停，身体的动与停。 这个称之为政治篇。接下来就会很难了，有关于世界，有的只是一味的只是圣摩他。因此最开始就是看这些，看到吗？酸酸去按摩觉知，身体酸觉知，去按摩也觉知，看到身体在动。因此修行非常的简单，这个也是修行。如果天热的话，小的虫来了之后，这个也是修行，看到色在动，心是观者。接下来身体动，觉性会自行升起，这个称之为休息。这个四念处是为了升起觉性，接下来休息四念处为了升起智慧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色，这个是要会懂得从三法印的去角度，要以正确的想运去界定动的色是无常的，是苦，是无我的。这个很容易观的，就是苦和无我，这很容易观。如果要观心的话，无常很容易观，变得很快。这个色要观它无常很难，因为它的寿命会比名更长。这个名是一个心识的刹那，但是色的生命是17个名的生灭的速度，所以更加的粗糙。看色的无常是很难的，要去看真正的色是很难的。行住坐卧的色，这个是净识色，会容易。观心就会看到，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他们全都是自动自发的，无法掌控。有的人说观心同样也可以看到苦，那个是不同的，那是两回事。心生命的速度非常快，要想看每一颗心被逼迫着，这个是很难。生了马上灭，生了马上就灭，根本没有看到它被逼迫马已经灭掉了。因此要想看心的这个苦的反应是很难的，去看无常和这个无我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观心的苦的圣地是可以的。有的人能感觉到心本身就是苦，那个不是三反应，那个是属于心的这个苦的圣地，心就是苦。如果去观心的三反应，因为灭的速度很快的，还没有逼迫给我们看的先灭掉了。这个色始终被逼迫着，坐的久一点会酸吗？越久越酸，对吗？然后它的逼迫就会越来越强，受不了就换姿势。去看色的被逼迫着很容易，但是心要看它被逼迫还来不及，一刹那就会灭掉，一刹那就会灭掉了。但是我们有的人能修行看到之后，心本身是苦，那个是看到这个苦的圣地。如果清楚的照见，可以抵达苦的终点。因此学习这个四念处起步的阶段，是为了觉性常常的觉知生觉知，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名色的境界。一旦什么状态升起，觉性会自行升起。接下来有决心去觉知名色，但是是以这个三法印的角度去看待。心是观者，心安住变成观者，看到名色呈现变化，到了最终就会升起这个道与果。除了这一条路，没有别的路抵达纯净无染。有的人去学习这个四念处、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佛陀只是教了这四样，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增加。龙婆不想点名他们的这个道场非常有名，那些明星都会去，但是那个不在佛陀的教导的范围，他们比佛陀更厉害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四念处，不需要去学习这个第五个，不需要去学习然后很特别的毗婆舍那。毗婆舍那没有哪个最好的，反而是哪个更适合我们。因此谁告诉我们说这个毗婆舍那是最好的，不是真的。尤其是不在四念处里面的，就更加不要相信。我们要相信悟道成佛的智慧， 他教导是否圆满还是不圆满，然后后面的弟子还要需要自己再去天天补补，还是教的太多了之后，后面的弟子需要这个删减。他们没有真的在恭敬佛陀，这样的人是出国都不是，出国的圣者是绝对不会加也不会减，对于这个佛陀的恭敬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因此就要去修行，要去学习，有觉心，觉知身，觉知心，不停地去觉知，要真的会觉知，要觉知身是觉知整个全身，要以平常普通的心，而不要伪装的心，就感觉升起了之后去觉知，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三反应，最开始久久才会觉知一次，然后不停地去觉知，然后我们的觉知就会越来越频繁，顺便觉心好起来了。觉心是在觉知，说有什么东西是发生在名跟色，一旦越来越娴熟，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看到实相。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名色，全都是无常苦无我。一旦看到实相，心就会厌倦，就会不再执着，就会解脱自在。知道解脱了，也就是烦恼习气熄灭了，会自己知道，不需要让别人保证。不停地去问，说我是不是真的出国了？你又来问龙婆。你的这个不是出国，这个是汽水，这个出国跟汽水的泰文名字很接近。去吃饭，吃饭并没有说让我们这个缺乏觉性，同样也是在发展觉性。